跨领域对话，佛学智慧与积极心理学的交融。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谢谢您啊，
谢谢，
来接受我的这个拜访。因为今天也是过节，但是您百忙之中来，我们的就先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前因，然后我们再聊一聊我们现在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清华大学有一个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我们一直推动积极心理学，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中国人民心理健康，智慧提升。
对对，
但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发现就是说科学有它的局限，科学很好了，心理学是个科学嘛，有很好的一些理论啊、方法呀、研究成果和发现，但它还是有一些理论，还是有一些局限。
局限，
这个局限最大的就是好像老是跟我们的切身感受隔了一层皮
啊。
我打的比喻就是你在水底游泳，岸上人说话你听得见，但听不清晰
啊，
有点隔邪搔壤的感觉，或者叫做戴着口罩呼吸的感觉，你生活下来没有问题，也能够很好的解决问题，但是可能不真切，所以我们就开始探索中国传统文化
啊，
儒释道，对我们当代心理学的意义，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个研究项目，叫做中国文化基因组学，这个项目呢，就是它用这个生物基因组学的方法，就是进行大数据的挖掘研究，就从这个周朝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有出版的、所有发表的、所有公开的那些文献，我们做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的学习，就让这个机器去学，然后呢再让它去总结出来，这里头的逻辑啊、全程啊、时代的变迁，那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个项目，已经开始开发出来一套体系，将来的目的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探索传统文化和现代心理学的关系，也能够帮助未来的修行者，将来想知道传统智慧，他只要在键盘上按一个键，说我想知道，看不多的是什么，立马您的那个思想的脉络，文化的还有言语的变迁，它就呈现出来，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去捕捉，佛陀的一些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东西呢，但是我们就有一个担忧，因为我们不是文化大师，我们不是佛学徒，我们很多时候完全就是用这个数据啊，用理性啊，用科学逻辑来挖掘出来这些观点。所以第一呢，我们是想得到您的这个确认，就是这个对还是不对，方法上有没有问题。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其实用佛学智慧也去开发了很多帮助人提高心理健康的一些积极方法。我想跟您去讨论一下，就是我们这种实证科学的方法合适不合适，能不能去探索挖掘佛学的智慧的真谛，这是第三一个呢，就是我自己就是对于佛学和心理学的一些问题，一些思考，举个简单例子，就是这个佛学的四大智慧其中就有一个苦，对吧，叫做苦提，那么这个时候人要经过八种痛苦，那么它的本质就是痛苦，而我们心理学特别是积极心理学提倡幸福，就是人一生要去追求幸福，这里头就是有一些我自己困惑不解的地方，所以我也列了一些问题，我们就慢慢聊，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些发现，想得到您的一些评论，第二呢，就是我们积极心理学的一些佛学的智慧的应用，包括至善啊，慧眼禅心啊，静随心转啊，就这些方法，是不是得体合适，听您意见。最后就是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三个目的来请教您。
非常好，非常，我们可以交流。
好，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就先把我们那个文化基因组学关于佛学部分的一些发现，听听您的意见，好吧？
好好。
就是我们呢是大概 把71个佛教典藏啊经典呢，都让计算机去学习了，因为现在有一个人工智能嘛，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个算法，它可以把所有的文献学习，然后找出里头的这个语义逻辑，这个叫做知识图谱，就现在很多的研究呢都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呢就是纯粹的用计算机的机器学习方法，把71本典藏，其实有还有很多很多还在学，我们这个工作没停，此时此刻学生就在那输入这个数字，输入这个文献，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完成了两个工作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儒释道的所有的经典，因为我们经常讲这个儒释道三教合流嘛，对吧，就像那个我辅系三校一样，
对
吧，其实上三教三合流，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儒释道所有的经典，我也给您汇报一下，儒教典藏呢是33卷，佛学典藏多一些，71卷，道教呢就是13卷，我们都让这个大模型在学，然后呢第一个工作给您汇报一下，就是我们把这个儒释道三教合并起来，看一看这些里头的核心概念，那现在发现的就是两个核心概念是被三个宗教或者三个文学的三个中国文化的支柱都谈到的，一个是智慧，
智慧
很有意思，就是佛学的智慧观是三个宗教，我们先用宗教吧，这个不一定合适啊，
对
现在他谈的最多的，然后呢道是比较多的，然后就是德，就是本来德是一个儒学概念，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发现慈禧渗透在三个宗教，儒释道都有
啊。
但是让我们特别惊喜的就是心，就是这三教都谈心，对，这个儒学讲正心，道学讲清心，
对，
佛学讲观心，
对，
你看就是心，然后就众生，就是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关注人，关注心，关注大众的，然后就是解脱，这种解放的感觉，自然，然后很有意思，最常用的佛，就是无论是这个儒释道，都谈佛，特别是现代，就现代的儒释道，从这个明清之后，都把这三教合起来了，而用的最多的是佛，然后就是无。儒学的概念，佛学的概念无，最后就是这个理学的概念，儒学的概念理，理谈的比较多，还有空性，大概就是
啊，
排在前面的几个常用概念，
就是这些啊，
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显然这个三个文化支柱，三或源流都有这个道德、人心、智慧、天命，这是我们发现它比较多的地方
啊。
但是佛学它独特的地方呢，就是空性觉悟，涅槃解脱
啊，
就这是佛学就是通过文本分析得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就想，您对这些研究发现，一个评论，一个看法，一个想法，就是共性很明显。无论是儒释道都讲道德人心智慧天命，个性呢很突出，空性觉悟，涅槃解脱，这是其他的儒学和道学都谈的不多，佛学是特别强调的，就是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发现
啊，
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怎么去应用，
对，
我们怎么去宣传，
对，
所以想听听您的这个高见，然后我们就聊，然后后面呢我再谈一谈我们的一些实操的一些方法，您的建议，然后再谈我自己的一些困惑。随便聊您的。
对，明白。这个比如说像智慧，可能是儒释道，
对，
都在讲啊。
是。
然后呢在他们的这些文献当中呢，这个就是一个高频率的词汇。
对。
但是呢他讲的可能内容不一样，可能内容是不一样，然后这个对智慧的了解，还有对智慧的解释，还有呢这个各自的这个文化当中讲的这个智慧它本身的深度，高度， 这些方面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差异。
对对啊，是
啊，但是他们都讲这个智慧，啊，都讲智慧，这就是说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非常的关心啊，
对，
注重，
对，
强调这个智慧，他们认为，智慧才能够解决问题，
是是是，
而不是，其他的啊，就是只要有智慧啊，那就是有办法。那就可以解决包括这个心理问题
是
等等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是，
但是因为他们各自的这个智慧放在各自的这个经典当中去解读的话，那就可能是有一些差异也会出来，也会出来，但是这个笼统的讲这些都叫做
智慧，
都是智慧，哎，
对，
都是智慧，所以呢，他们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可以解决问题，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这样子大数据、大模型啊，把这些东西都挖出来了以后呢，比如说用佛教对智慧的这个揭示去揭示我所有的这些，这三个文化里面的这些揭示的话，那可能是会有一些误差。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
哎，比如说都叫做智慧，但是呢，每个文化里面的这个对智慧的解读可能不一样，对智慧的这个追求，他们所追求的智慧可能也有一些不一样。
是，
所以这个是平时我们也就感觉得到，有些比如说我们用现代我们自己的。这个了解人知去解读或者去揭示，
对，
那个古人的经典当中的这个智慧，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也会有
偏差，
有偏差，
是是是，
有偏差。然后就是这个经典当中相互之间，
对，
这样子去揭示的话，这也会有偏差，
是，对。
所以我想就是通过这个大数据把这个。他们的这个高频率的词汇啊，找出来了以后呢，然后比如说，佛家啊，怎么
去
解读这个智慧？然后呢，佛家的智慧有哪些？然后呢，佛家的智慧是用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问题
啊，它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啊？然后道家跟这个儒家也是一样。也是这样子看，这个是不能混在一起了。这样混了以后呢，
对，
这个三角是要合一的，但是呢，不能混在一起，不能混在一起了。混了一起以后呢，最后就搞不明白到底是哪个是儒家，哪个
是
佛家啊？
最后
就是搞不明白。然后因为那古人的智慧，它各有自己的长处啊，那这个就可能这样子就都揉在一起以后呢，然后就是可能有一些。可能有些可能是有点乱，
是，
哎，所以这个分是很清楚了啊。
是，
当然这个我觉得你们有办法的。你比如说，佛家有七十多个，这个
经
典啊，
七十一卷，
对对的，道家有三十多，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各自的这个里面的高频率，的这个词是什么？然后呢，这个他们自己怎么解读？这个就一下子就
对。
就很明白了。
您这太智慧了。然后我跟您说一下，我们还真做了我们就把这个儒释道关于智慧和它相关联的东西呢，做了一个分别的处理，就是按照您这个思路来。那么我就讲佛学的这个智慧，它作为一个核心词它可以算出跟其他的相关联的词来做分析。那现在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结论，但我就有点看不太懂了。和这个智慧在佛学里头相关联最高的叫众生，就是它完全是一种平民智慧，就是众生。第二个呢，就是解脱，就是佛的这个智慧是一种解脱，
对，
佛的智慧是一种德，是一种德，是一种品德，佛的智慧呢是一种慈悲，佛的智慧呢是这个信，应该是空性，然后佛的智慧居然有入世，入世可能是这个大乘佛这样，然后就是佛的智慧是心
啊，
所以我们清华大学的梁启超，我们国学大师他就说过， 我佛法中以心为主，所以他当时就认为是心是最核心的，但是根据我们的分析，梁先生也只说对了一部分，我佛法中众生为主，这是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但我就不敢说了，这个就我不是佛学大师，我完全是数据支撑的这个科学主义方法，对，他就是这个烦恼，布施，戒律，修行，这就是大概就是佛学谈智慧最常见的一些关联词，第一呢就是您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佛学的这个大师嘛，我们就担心，
前三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对，就
是
众生
众生
众生解
脱，这三个，
对对对，
这三个是在佛教，在佛教里面呢，它是为什么就是出现这三个呢？因为这个它的智慧跟更就这跟三个是跟后面的两个是有密切的关系啊。
对，
比如说佛教的智慧，比如说像佛的智慧，
对
啊，那佛的智慧呢，那佛他不是上帝，他也不像上帝，
对，
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拥有佛的智慧。佛他最终的目的也是这个，所以呢，智慧是他是希望每一个众生啊，
每众生
都有智慧，都有智慧啊，他并不是一个只有一个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一个佛，他不是，这些众生都可以成佛的。
对对对。
那成佛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有了像佛陀一样的智慧，他们就佛，他们就成了佛了。所以呢，佛的这个智慧呢，永远都跟这个众生啊，连接跟大众，连接在一起了。因为这个佛的智慧啊，就是跟他们。没有什么连接，只有他跟自己，那佛的智慧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是不是见性成佛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因为就每一个众生啊，他每个人都有佛心，那么每个人都有佛心，只要佛来指点一下啊，然后大家都知道。
非常民主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
非常民主，非常现代，非常先进。
对对对，
他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那
啊，没有没有没有，
对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对现代人很有意义的，
对
对
对,
对，要解放，对
对
对，
就像这个，就像我们的这个《入菩萨心轮》，
对，
这里面都讲啊，就不仅是人类啊，就包括就是一个哪怕是一个一只苍蝇，一只蚊子，
对，
如果它能够努力的话，它也是有这个佛
性
的，
佛
性
的，
所以呢，佛的这个智慧呢。跟这个苍蝇、蚊子等等等等啊，那些小动物，包括这些小动物、小生命，跟他们也就是连接在一起了。
是是。
所以呢，它一定是佛的智慧，一定会跟众生一起，这个连在一起的。那这是一个啊。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解脱。
对，解脱。
对。那佛的这个智慧跟众生啊连接一起了以后呢，一起以后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让每一个人。解脱，
对，
让每一个人从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烦恼，
对，
各种各样的痛苦当中摆脱，
对，
那这三个前三个，我觉得是一定是这样子的。
哎呀，非常好。对，有没有一些漏掉的地方？就是您觉得在佛学智慧中间，我们这个大数据没有捕捉得到的？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讲，已经很全面了，因为十个嘛。对吗？包括慈悲啊，包括这个空性啊，
对，
包括心啊，包括这个布施、戒律、修行，对吧？
这些都是佛教里面非常核心的。
核心的概念。
核心的概念，对。
对。
核心的概念。平时也都是非常非常关注
的。
很强调的，对。
嗯。
我觉得尤其是这前面这三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智慧啊，众生、解脱。
对对对。
啊，这就很。
很核心
的，对对对，很核心的。
那我就有信心了，因为我们也怕就是这个数据，因为做这种科学研究最大的问题，你的采样、你的数据，如果数据不全、数据不准、数据有误差的话，那你得到也是错误的结论嘛。
对对 对, 对。
就现在看来，就是说还是有一部分的可信度，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肯定要深挖进去。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好，这个是我就有一点信心，就是因为我们完全是数据启动，就是完全就是看，没有任何的主观偏见，也没有有意的选择，就是 看数据来是什么，结果发现这个知识图谱还是挺有意义的。
对，这个挺有意义，但主要是这个七十多个这个经典当中，就是包含哪一些经典，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个都是全部都是南传佛教，假设全部都是南传佛教的经典，那就是只出现这个南传佛教比较忠实的。
对对对。
这就大乘佛教再讲什么，这个数据就没办法。
对。
没办法啊。
我们都有，我们就是把我们就完全根据这个中国佛教协会推荐的佛教典藏71卷，我们就把它弄出来了。但你说的对，佛教典藏8000卷。
对。
就是说我们只是挑了咱们中国佛教协会认为是最重要的经典。我们将来在做这个8000卷的探索，但是工作量太大，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夜以继日的做，也是难做，但我们觉得是一个功德。
对
对，就是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些人做一些为别人铺垫的事情，
是是是是，
就是我们再让他学，
是是是，
学完了之后将来就开放，就是把他让所有的人将来都不需要像我们这样一点点吭哧吭哧的去看啊查呀，
特别
将来可以借用这个人工智能的工具，你按一个键就出来一张图，一个概念，一个时代的变迁，这些我们都在。
很有意思，
对。好，感谢啊，感谢给我特别大的信心。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佛学智慧的心理学的一些关系您可能也知道，我呢就稍微重复一下，就是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就向您汇报一下，就是心理学特别是现代心理学怎么把佛学智慧引进来大概分成5个部分，就是在引进方面，第一个就是理论，就是把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借用一些佛学的智慧。这里头最早做的是荣格。荣格是一个精神分析大师。他呢就是当年把那个佛学的这个阿拉耶斯。阿拉耶斯。
对。
把它作为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就是因为很多人讲这个什么是集体无意识，集体潜意识，就是我们人类有一种意识，它是大家都有。平时不知道，但是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活动。所以这个集体无意识呢，他认为就是佛学里头的这个九识中间的阿赖耶识第八识。他说这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就是大家共有的一个智慧库。
对
吧，这个智慧库每个人都有。就像现在我们做的人工智能其实有个云端，其实大家都在分享，只不过我们就没去意识得到它。就像我们用的大模型都有一个模型在这，我们现在用这个是 DeepSeek 咱们中国的模型，那么以外国人用他们的那个 ChatGPT4 那都是共有的集体无意识，或者机器的无意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就是他认为是一种很好的集体无意识。那怎么去分析你的无意识呢？他建议用一种方法叫做曼陀罗绘画，绘画就是你用一个圆上面让你去画各种对称的那种花纹他发现就是这种绘法让你静下心来然后发现对自己的这个无意识的一种觉知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是一个外国人他就因为学了佛他就把它引进出来，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所以大家认为他在理论上来讲解释了我们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就是我们佛学的这种阿拉耶识另外一个这个心理学最早做这个东西的人呢是叫做弗罗摩弗罗摩他研究禅他就认为这个禅中修行的空智呢其实就是现在西方社会人觉得被异化被掏空被觉得很挣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错了但是他确实是这么认为，就是说佛学里头的这个禅宗的空是很多人为什么觉得自己现在很空的意思他有点字面的理解他这是这个弗罗摩他不完全懂但是呢他确实比较早的把这个心理学引进进来那另外一批人呢其实就是伯克利的那些教授60年代美国有一个叫做新文化运动也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伯克利一批左翼的 知识分子开始向中国学习、
嗯、
所以你现在去伯克利你也去过、
嗯、
它有人民广场、
嗯、
有人民公园、
嗯、
有人民书店、
嗯、
有人民大学、
嗯
也有人民大学、
啊、
它那个人民书店叫做东风书店、
嗯、
叫做东风压倒西风、
哦、
全是中国的书毛主席书摆在最显要的位置现在还有、
哦、
所以我当时去感到特别亲切、哦、这不是中国的地盘嘛
、
所以他们自己也叫做伯克利人民共和国、
哦
他们那边有几个教授对美国的思想界影响非常大。您可能都听说一个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物理之道讲这个量子力学
对
吧叫 Power Physics, 还有一个叫做舞蹈的物理大师就他其实物理学家他信佛就他就把这个佛学来解释量子力学所以我现在讲的量子力学都抄的他们的书就是凡是讲量子力学和佛学其实都是这些人在60年代70年代写的两本特别有影响的书那还有一个人呢他就写了一个禅宗和自行车这个书名很怪就是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周游加州然后在这个周游过程中间写下来自己的佛学的一些感悟、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心理学教授、所以他有一个现象叫做集体臆症、他就是用的这个集体无意识、阿赖耶识就是人有的时候有互相暗示、集体的无意识集体的这个臆症、就是有点得病的感觉、有点消极啊但是、但是呢影响也是挺大的、所以说这个是心理学最早接触佛学的一帮人、后来我去伯克利任教的时候、就无意的发现我们有一位老教授、他的名字叫做罗斯 Ross、这个女教授是活着的曾经啊现在去世了、当时是活着的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美国现在评了100个活着心理学家、唯一上榜的三个女性心理学家、她是其中一个、他做出的研究呢到现在为止都很震撼就是人类的概念有原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任何事情比如说花、其实我们心目中的花是有一个原型的、鸟也有一个原型的、而这个原型很奇怪就是甭管哪个地方的人都差不多、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贡献、但他突然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研究这个认知科学、他研究佛学、所以他在伯克利上的一门课叫佛学心理学、经常请我去给他对话、因为他是外国人嘛、对佛学理解、我老觉得就是还是隔层皮、掌握不透就是他的理性科学很好、但我也一样就是但是呢起码我了解中国嘛、了解中国的佛学所以我们俩在伯克利开的一门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就叫做佛学心理学、所以我对佛实际上是了解的很早
对
我们讲了很多年
嗯
那么在这个技术上、
嗯、
因为美国佬他们有点那个工具理性嘛
嗯
在技术上呢有三个佛学的技术
嗯
被用在心理学方面
嗯
也跟您汇报一个叫做正念解压
嗯
正念解压是一个叫做卡巴金的人
啊
您可能也听说过
对对对
他在缅甸学了内观禅
嗯
学了咱们这个那个沙体就是那个巴利语他学了巴利语然后他就把这个内观禅引进到心理学作为这个解压的方法所以他一门课程呢大概是2周然后训练下来8个疗程训练下来那个大家的疼痛感下降 37%、焦虑症下降 70%、就是你真的是经过他的修行呢有意义的这个叫做正念解压第二个呢就是辩证行为疗法、就是有一个美国人叫做赖克汉他把那个禅宗的痛苦耐受技巧就怎么受苦、他们引进到这个边缘人格障碍的治疗、现在发现效果非常好、所有那些有边缘性自杀倾向的人、他的这个患病率下降 65%、非常成功、第三个做得好的呢叫做REN 模型是一个叫做布拉奇的他就把这个内观呢、然后转化为心理学的四个操作步骤、比如说识别接纳、探究、否认非认同、他就发现能够治伤那个创伤和应激障碍、这是关于这个他的一些 理论的研究。
嗯，
那么关于这个科学研究，就是神经科学研究，
嗯，
您可能也想知道，就是有一个中国的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叫《佛教心理学》。
嗯，
他其实就是把那个佛学的一些观点，它的神经定位，
嗯，
把它对应起来，
嗯，
比如说，佛学的前五识，
嗯，
它就对应大脑里头的这个视觉皮层、
嗯、
听觉皮层，这个找得着的、
嗯。
那么，这个未拉识就是佛学的另外一识、
嗯，
对吧？它对应的是自我系统，
嗯，
它找到是什么呢？找到是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
嗯，
然后的阿拉耶识就是这个荣格提倡的集体无意识，
嗯，
它对应的是海马的边缘系统，
嗯，
就是海马体边缘系统，然后这个阿莫罗识它对应的是这个前额叶背内侧皮层，叫做觉性本体，
嗯，
那我呢，我这个研究也挺有名的，
嗯、
我这个研究呢是辩证自我的神经心理机制，这是我们那篇文章，
嗯，
我发现无我的这个神经定位呢，
嗯，
是大脑的内侧前扣带回，
嗯，
就是我们请人做一些无我的一些练习，
嗯，
哎，发现那个区域是最活跃的，
嗯，
这是神经科学的研究。嗯、那现在就是还有一些对禅修者的一个观察调查，所以对这些修行者的脑结构的变化，先发现第一呢，就是那个前额叶皮层增厚，就你念佛真的可以变得更加聪明，
嗯，
决策和智慧都上升，
嗯。
第二呢，就是杏仁核缩小 8%，
嗯，
杏仁核是我们人类不愉快的情绪中心，
嗯，
它说明它抑制了，
嗯、
就是它没有那么容易烦恼啊、
嗯、
愤怒啊、焦虑。
嗯、
第三一个呢是片质体的白质密度增加，片质体是我们左右半球那个连接的胶状结构。
嗯嗯嗯嗯，
那现在发现这个片质体的厚度密度增加，如果你长期禅修的话、
嗯、
说明左右脑的协同、
嗯嗯、
因为它连接左右脑嘛，
对，
协同增加，就是说它的情绪与理性与感性是很平衡的、
嗯、
它协调增加、
嗯嗯嗯、
那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呢，他、就发现那个深度冥想者的脑电波和量子随机数生成的是显著相关、
啊、
所以现在有这个量子力学的证据，就是你经常打坐冥想禅修的话、
嗯、
那你的大脑的量子波和这个量子机器生产的数是对应的、
嗯、啊，
就很神奇了，就是现在就是、
啊、
佛学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啊、
嗯、
进化是挺快的、
嗯嗯嗯、
那社会影响也在增加、
嗯、
就在心理学里头社会影响、
嗯、
主要是在国外、
嗯、
在中国还在慢慢的做，我们这可能都是第一个来讲这些事情。
嗯，
国内基本上是有人在做，但是都是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里头。
嗯，
就希望把这些知识啊，
嗯，
向社会普及，让大家知道这么做是有意义的、有好处的。
嗯，
那现在企业呢在做这个正念训练。
嗯，
像这个华为啊、
嗯、
美国的谷歌啊，
嗯，
还有那些操盘手、
嗯、
那些华尔街的操盘手、
嗯、
他们的压力太大、
嗯、
他在每一个决策错误是上百亿的资产消失、
嗯、
所以说他们在做正念、
嗯、
然后呢在教育体系里头呢，就是英国呢已经把它列入到中小学课程、
嗯、
那我正在做一个研究，是由那个唐中医基金会、
嗯
他资助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合作、
嗯、
我们就在中国的几个小学引进了这个正念的冥想练习、
啊、
大概就是15分钟。
嗯嗯。
但是我们做科学研究，我们想看一看，就是说
对
有没有效果。
嗯。
对孩子们的情绪啊，
嗯，
社会关系啊、
嗯、
考试成绩啊，
嗯，
有没有一些帮助。
嗯。
所以我们随机挑了100个学校，
嗯，
在做这个项目的探索研究。
嗯。
这个呢是正在做这个社会应用。
嗯。
那这个里头的跨学科研究现在包括人工智能的问题，包括有一个我们比较警觉的事情，就是韩国的一些修行人，
嗯，
他们现在开始用一个 VR 的设备，
嗯，
学佛和念佛，
嗯，
但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依赖症，
啊，
他现在就是不戴上那个头盔，
嗯，
进入到一个虚拟的环境，跟大师面对面，
嗯，
他入不了定，
嗯，
这个我就不知道是好是坏了，就是因为我老觉得有这种物理的一种障碍的话，
嗯，
可能就有一些问题。
对对。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中国就是佛学界做的事情。
嗯。嗯，
我要不继续再讲一下我们在做什么？
对对对，
好好
好，
我们现在把佛学智慧联系起来呢，
嗯，
主要是在这我看一二三四五个方面，
嗯，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八正道，
嗯，
对，就八正道的这个正念、正心、正观，
嗯，
然后细分到就是这个戒定慧，
嗯，
对吧？
嗯，
戒嘛有200多个戒律，
嗯，
定嘛有这个。好像有70多个定是吧？
嗯，
会也有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想把这些传统的佛学的八正道的戒定慧，
嗯，
然后变成那个操作性的行为
啊，
看一看有没有一些效果和影响。
嗯，
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个尝试。
嗯，
总而言之，我们发现还是挺有帮助的，就是孩子们念这个戒定慧的修行的话，起码就是他。情绪稳定下来，
对，
同时呢，这个社会关系也改善，
嗯，
然后我们现在在继续追踪，因为这个东西它都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出成果的，
对对对，
是个长期的，
嗯，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做的工作，
嗯，
他的名字叫沃特·米歇尔教授，
嗯，
他曾经对一些小朋友做一些测试，让他忍，
嗯、
就是忍耐，
嗯，
叫自我控制，
嗯。
然后20年之后再去调查，
嗯，
就发现这些坚持做这种自我戒律修行的这个孩子，20年之后考试成绩要比别人好，
嗯，
他的学校要比别人好，
嗯，
然后他的这个社会关系要比别人好，
嗯、
关键是他们大脑的那个白质和灰质密度增加，
嗯嗯、
所以前面谈到的证据，现在是有心理学的一些证据，
嗯，嗯
那么。第二个我们做的就是关于这个无我的修行
啊，
我们也做了这个核磁的共振
啊。
第三个方法呢叫做慧眼禅心，
嗯，
慧眼禅心其实就是观嘛，
嗯，
就是又见，
嗯，
就是眼睛看的不够，
嗯，
心再去看，心嘛就是我们的视觉皮层啊，这是我们的理解，
嗯，
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练习，
嗯，
就发现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慧眼禅心就是人类的视觉，
嗯，
除了看，除了眼睛之外，还有大脑的视觉皮层，
嗯。
结果我们意外的发现，
嗯，
有两个美国科学家，
嗯，
就是因为这个人类的视觉的双重系统，
嗯，
获得诺贝尔奖。
哦，
我们没拿着，因为我们提出来晚了，对吧？我们是用佛学的慧眼禅心，他们纯粹就是做这个视觉的加工，
嗯，
他就发现。眼睛看到了，不等于真看见了。
嗯，
你的心要看得见。
嗯，
如果心不在焉的话，
是是是是，
视而不见。所以这两个人1981年获得诺贝尔的生理学奖。所以我经常讲，就是佛学的智慧啊，我们就是动手晚了。
嗯，
如果我们早做的话，说不定我们也能拿奖。
是是是，
对
对。
总不是为了拿奖，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
对对
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一个发现。
后来我们就是提倡，
嗯，
我们修行的人呢，每天要有一些。慧眼禅心的练习，
嗯，
就是找一找身边被你忽视的事情，
嗯，
看不见的事情，
嗯，
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嗯，
却发现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修行的方法，这个叫做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啊。
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心境做的一个理论研究，叫境随心转，
嗯，
就是这个境遇啊，
嗯，
境由心造，境随心转，
嗯，
这个佛法也说的特别好，就是说。这个境随心转则悦，就很开心。
对对对，
心随境转则烦。
对对，
所以我们就做出来一些境随心转的这个6个机制啊，这是我们学者爱做的事情。
嗯，
这个就是大概我们在佛学与积极心理学的一个初步探索吧。
嗯，
就是说我也正在写作，就是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所以特别想那个看看您对这些做法整体来讲。有什么评价？
嗯，
细节来讲有什么建议？
嗯，
我到时候一定，
嗯，
我现在跟您谈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想出2本书，
嗯，
一本书呢就是咱们俩的对话，
嗯，
到时候我们整理整理，
嗯，
咱们在一起，
嗯，
不断完善，
嗯、
不断加工，
嗯嗯、
出一本、真正的佛学与心理学的对话，
嗯，嗯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佛学家，
嗯，
他写心理学，
嗯，
或者一个心理学家，他写佛学，
嗯、对, 对对，
还是分开的。
对, 对，
比如说这个有一个金水墨的一个心理学家，
嗯、
他就写了一本叫《悉达多心理学》
啊，
但他完全就从心理学角度去谈。
嗯，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
对对
对话，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自己呢，是想写一本这个
嗯。
积极心理学的佛学修行，或者积极心理学的佛学智慧，就是把这个佛学的智慧和我们经济心理学联系起来，所以它是一本心理学的书，但是呢，就把我们谈到的事情呢，这个写下来。我肯定把您刚才谈到的很多关于智慧啊，关于众生啊，关于解脱的这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好，也是我没想到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三个好好的写进去我的这个佛学心理。佛学积极心理学，所以我呢在写这就是要写这本书，所以到时候肯定还要来拜访您请教您。
没有，我们也相互学习。
好，这是我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心理学和佛学的一些现有的一些进展，给您报告一下，就想听听您的意见，看您怎么评论啊，建议啊，或者还有哪些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忽视的地方。
我想这个工作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谢谢。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呢，它不仅是工作本身有意义，而且它一定是非常有前途的。非常有前途的。这个就是因为那个佛经里面呢，它把我们的人的这个意识，整个的这个精神，刚才你提到的阿赖耶识，等等等等的这些全部研究的非常非常的透，
对，分层嘛，
对，然后就是，他就是不仅仅是有一个这么一个理论，而且他都有很多很多的实操，实际的这个操作的方法，
对，
然后呢，他不仅仅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而且这个这么2000多年，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当中啊，就是那么多的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每一个人就是做了以后呢，就是他们都就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这个经验，然后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当中就突破了，就成功了，所以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所以呢这个里面啊，就是拿一些东西来解决一些我们的现实当中的焦虑啊、抑郁啊，这完全不在话下，
太好了，
这个是很有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我很早以前就10多年前，就是在那个西方，也就很多就是做这些方面的人啊，就是聊过天。那个时候都没有听说过，在国内就是有人在做这个事情。非常那个时候我都很希望，就是在国内的，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像 Google 啊，他们本身就那个时候已经很
就开始做了，
已经很成熟了。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这么继续做的话呢，那这个禅修是一定会提高每一个人啊，他自己的
身心健康，
一个是身心健康，另外一个是做这个学问呢、做研究的人，然后呢提高他的这个专注力，
对，
专注力，头脑清醒啊，这个
是一定是
完全是没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内容非常的有意义啊，但是呢比如说这个跟心理学结合，然后呢通过心理学的方式就怎么去用啊，怎么去用到这些有这个心理不健康的人的身上，那这个当中这个连结的方法呢可能需要一些新的探索和新的方法。
是的、是的是的。
东西是一定是有了，这个东西是一定绝对会解决问题的。
是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感觉到有一种不敢。为什么呢？因为佛学的智慧很高大，然后心理学的这个方法很通俗，就怎么把这个高尚的、高大的、高级的和这个世俗的连在一起，就是还是有些敬畏之心，起码从我的角度来讲，
是，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以前不敢做呢？就是觉得有点害怕，万一理解错了，万一走火入魔，对吧？那就是大的这个造孽。我们也在尝试，就是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但这个过程肯定是要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请教啊。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我还是怕把这个佛学庸俗化，或者说是通俗化。对，
这没问题。这没问题，因为这个佛教它永远都是它就保持自己的这个它的纯净和它的这个生生性啊。但是呢，这里面呢有一部分的内容啊。然后就通过这个心理学的方式啊，这一部分啊，这个庸俗化是没问题了，就只是这一部分庸俗化。
是是是，
其他的佛教还是在这个整体上呢就没有去动它，
对，
没有去动它，只不过这里面就拿一部分的东西拿来给大家用，
对，
这个完全是没有
问
题，
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对，
是，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解决问题啊，你看
对
卡巴金的这一点这个禅修
是、啊、
就是全世界都在用，这就是充分的说明、哎、
他每年50亿美金啊，他的各种知识产权、哦、文创产品、
哦、
哎呀真的成了一个大的这个产业、
哦、产业，
对对，但他还好他不是自己用、
嗯、
他把这个钱又作为这个慈善基金捐给这个其他、啊、
那这样子很好，
对，
对， 对，
所以说做好事也有好报、
嗯、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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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老人家都已经80-90了，还活得很好，天天念这个正念禅修、嗯、然后我也去过上课，
嗯，
对，
嗯，
然后我们呢也想就是看看能不能在中国
嗯
推广一套简单易行的修行方法、嗯、
对， 对， 对，
这就是我想把那个
特别好这个
这个止修和观修
嗯， 嗯
这个两个方法论、
嗯、
这个把它用到我们心理学里头来，因为这也是佛学提倡的这个
嗯
的止观二运嘛，
嗯，
止观二运的方法论、
嗯、
所以我们也想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
对，
我想这个如果是这个佛教跟心理学方面的这些连接还有就是实操的方法这些方面如果做得好的话，在中国的话可能是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做，可能是因为、
嗯
因为这个儒释道啊，在中国人的这个血液里面，他也许不信佛，也许没有什么信仰，但是他就是有这种文化的这种亲切感呢、啊。
是， 是是，
这个每个人都有的。
对。
所以呢，就是你用自己的文化啊、
嗯、
去做一些这样的，那就总比这个西方来的啊
是更加有
一些
对更加亲
亲切感。
对对
对
对。对所以我经常讲就是。对一个中国人来讲、
嗯、
可能讲中国的文化
对
更亲切、嗯、
对更亲切、
你讲西方的工具理性嘛，大家带着学习的心态，
对对 对， 对，
但不一定信，
对 对， 对
还甚至不一定用，虽然我们苦口婆心讲要理性要逻辑、
嗯、
要批判性思维，
嗯，
但是咱们中华民族可能还是要
嗯
更加感同身受、嗯、
是是是是
对对，
这个非常有意义，
嗯，这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我个人也有一些，
嗯，
想跟您求教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可能，是我这次来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
啊、
就是想得到您的一些教诲、
啊啊啊。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积极心理学，
嗯，
因为我们积极心理学呢是提倡，
嗯，
快乐、
嗯，
幸福、
嗯、
健康、和谐、
嗯、
积极，
嗯，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但是这个苦题，大家知道这个。佛学的苦题呢、
嗯、
提出来人生的本质是苦，
嗯，
包含8种基本的痛苦、
嗯、
出生的苦，
嗯，
衰老的苦，
嗯，
疾病的苦、
嗯、
死亡的苦，
嗯，
还有那个怨憎会，就是与厌恶的人不得不在一起待着，
嗯，
对吧，
嗯，
那么这个苦，还有呢这个爱别离，
嗯，
和喜爱的人，
嗯，
又不需分离，
嗯
啊，这种苦，
嗯，
然后这个求而不得的求不得的苦，
对，
还有这个身心执着带来的苦叫无起运苦，所以说佛学有这个8大苦，
嗯，
那这跟我们心理学提倡的这个幸福追求怎么调和、
啊、
因为这是我最大的问题、
啊、
就是说
啊，
我一读佛
啊，
一读释迦牟尼他讲的这个、
啊、
这个苦这个苦题
啊，
苦圣题，我就在想
啊，
怎么去平衡这个问题，这个只能求教您了、
啊、
因为我自己怎么想也想不清楚、
啊、
怎么把这么一个本质是苦和这个人心追求幸福这两个基本的假设怎么调和起来、
啊、
哎呀
对对对对，
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其实、
啊、
藏在后面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困惑的问题、
啊、
想听您解释一下、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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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是是，这个是应该是可以解决、啊
嗯、
然后呢也可以不冲突，
嗯，
跟积极心理学啊，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佛教他讲这个四圣谛的时候呢就是讲苦谛，然后呢苦谛里面呢讲了很多痛苦，就刚才你讲的
八种苦、
哎、
对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他就不是说让人啊去受这些苦，他的初衷不是，
嗯，
他是告诉大家我们有这么多的痛苦啊，那么有了这么多痛苦以后呢，你得啊准备去面对这些 啊，
痛苦，
痛苦，对，嗯、面对、嗯，那面对怎么面对？那你不就有积极心理学吗？用积极心理学去面对佛教这样的八大窟呀？
对，
哎，所以呢，这个是这没有任何的矛盾的。比如，如果说啊，如果是佛教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像基督教讲的那样子，人有这个天生的这样子的罪啊，
对，原罪
啊，原罪，如果有这样子的罪啊，那人也就是有这样子的，就是本身的这样子的痛苦，你永远都这个离不开啊。
嗯，
那如果他这么讲的话，那跟你这个积极心理学是矛盾的，因为你是强调幸福，那你没办法幸福呀，你就不就是
是是是
啊，
有这样的苦。
对，但是呢，他不是这样子，他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的话，哎，那就是在这个我们平时就有这么多的苦，还不仅仅这八个，就他就说了这么几个苦。
对，
嗯。那么实际上这个说不说都是一样，我们很多人经常都经历这样子的苦，
是是是，
只是佛就是把这个告诉大家而已啊。
嗯。
那么积极心理学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对 对, 对。
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要快乐呀，你要幸福呀。那怎么样幸福呢？佛也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苦，所以他就苦底后面就是他讲道啊。
对对对，
就像道啊，
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四圣道里面，四圣地里面的道，
对对对，
道就是把这些痛苦呀转化，
对对对，
转化就变成了幸福，
是是是，
变成幸福，变成开心，
是
啊，变成快乐，道就是道就是要起到一个这样子的作用，
是
哎，那么你这个积极心理学啊，就完全可以放在这个道里面呢。
对
啊，四圣道的这个四圣地的这个道地这个里面了。
嗯，
那么这里面佛教他自己也讲了很多，这个道里面就有一些解决这个八大痛苦的这些方法。
是，
啊、他要讲、嗯，然后呢，他也就认为啊，实际上这个跟这个积极心理学是不冲突。他也觉得，如果我们啊不采取措施，不用这个道。
嗯
去面对的话、
嗯嗯、
那人生就本来有这么多的苦啊，是痛苦的啊。但是这个痛苦呢，它是可以改变的，可以解决的。用什么东西来解决呢？就是后面的这个死生地里面的道，用这个道去解决、嗯、
解决、
把它转化、哎、或者你彻底的解决，或者如果暂时不能彻底解决，那你可以转化啊。这个在佛经里面就叫做痛苦转为道用。
嗯，对，
痛苦转为道用。哎，
是，
那你把这个转化了以后呢，这些痛苦变成了什么呢？
嗯，
变成了你积极心理学里面讲的那些痛、那些快乐呀，
快乐、幸福、
幸福呀、
自由，
尤其是这个积极向上啊，
对对对，
哎，
是，
它就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不冲突。
对对对，
嗯，
而且让我恍然大悟，就是其实我在讲积极心理学的时候，
嗯，
一开始也讲消极，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从人类的进化的角度来讲。
对，
一定是消极为先，
对，
因为我们遇到的风险挫折打击很多，
对对
对,
对, 对,
对吧，所以我们大脑的特性其实是消极的，
对, 对，
因为比如说坏的事情我们就先注意，
对, 对，
坏的事情有准备，
对，
坏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
对, 对，
连经济学都发现就是财富
丢
掉的，
嗯，
对我们的打击要大于得到的对我们的补偿
啊，
所以50块钱你丢了你很难受的，
嗯，
但50块钱你捡到了花掉了你忘得一干二净，
嗯，
所以这就是什么好事不出门，坏事全牵连、
嗯。对对对。
所以人类的大脑的特点就是苦，
嗯，
就是消极。
对，
它是我们进化的一个特性，
嗯，
它让我们自己活下来。
对，
但是我们不能老这样，我们得要去解脱。
对、哎、对, 对对对。
解脱的方法呢，就是积极心理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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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其实以前就讲这些事情，
对，
但是没有把它跟这个佛学的苦敌、
嗯、
苦地连在一起。
哎、嗯，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
嗯，
一下就增加了我们这个。概念理论的价值，
对对对对，
就是说众生皆苦，
嗯，
积极心理学是一种解脱的道，
对
对吧？
对对，
哎，这特别好，哎呀，一下子觉得有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和想法。另外呢，就是这个集体，对吧？这个佛学的这个四大真理的集体呢，
嗯，
他认为这个贪吃、贪嗔痴是痛苦的根源，
对。
所以说我们积极心理学呢把它叫做消极情绪负面情绪、
嗯。啊对对对。
但是那个传统心理学呢认为这是正常的。
嗯、
这就是为什么其实传统心理学把负面情绪认为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人都有、
嗯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有一个也有调和的问题了、
嗯、
就是说 首先我自己要调和，就是说我们认为是消极，嗯，那它真的是消极吗？
嗯，
我的消极呢是鉴于佛学的智慧，
嗯，
认为它是一种痛苦的根源，
嗯，
传统心理学呢认为这是正常的反应，
嗯，
如果你没有贪吃嗔痴的话，
嗯，
你没有这个欲望，
嗯，
没有欲望呢你就没有动力，
嗯，
所以呢有这么一个传统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的一个冲突，
嗯，
我呢因为受到佛学的影响，我认为这不好，
嗯，
这消极，
嗯，
但是肯定有我们的同行不同意，
嗯，
对吗？他认为人要是没有这个，
对，
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
嗯，
他认为人没有贪的话，
嗯，
就没有这个商业，
嗯，
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兴起，
对对对对，
就是说他们有一套说法，对，
对对对，
这个就是您看。有什么一些智慧，就是我们能够把这种话能够调和起来，
嗯，
说清楚，
啊，对对对，佛经里面他也是这样子啊，他也没有把这个所有的欲望就是当作没有用
的、嗯，
他也没有当作
没说
无欲，
对，
嗯，他也觉得比如说我想我要成佛，
对，
也是一种欲望，
是是是，
这也是一种欲望啊，那比如说我要去念经啊，
嗯，
我要去做功德，
嗯，
啊，这当然更加是一种欲望，
嗯，
哎，所以呢，佛教里面呢，把这些欲望啊，就分开讲啊，
嗯，
哪些欲望是没有用的啊，没有价值的，
嗯，
或者是负面的，
嗯，
那哪些欲望呢是有价值的，
嗯，
哎，那这个就是怎么个大家都是一样同样的这个欲望，那你怎么分呢？
嗯，
那你看欲望这个它的对象是什么？
那，
嗯，你比如说，是我自己的这个东西，我很喜欢这东西，那是正常的啊。别人的这个杯子啊，
对，
我很喜欢啊。
那，就是，
后面的话呢，我这个如果不及时控制啊，那我就想办法去偷啊。枪啊，
对对对，
偏呐，
是是
啊，所以呢，就是佛经里面讲这个这些欲望，你比如说人有这个贪嗔痴，
嗯，
这个就像传统心理学一样，
嗯，
这是正常的，
嗯，
有这个是正常的，你不用焦虑，
嗯，
哎，我为什么有这个贪心啊？我为什么有欲望啊？
嗯，
为什么生气啊，
嗯？
这个大家都是有的，这个是正常的，
是，
但是这个欲望它本身啊，有些时候呢，如果你不控制好的话呢，你认为这个是正常没关系啊，那就后面就不正常了。
是是是是的。
所以呢就是他有这个，他这个里面也有正常的，也有不正常的，
嗯，
啊，也有负面的啊，也有正面的。
是。
所以就佛教就觉得他也没有认为所有的这些欲望，他也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这个，
嗯，
你要放下欲望的话，这有一个次第啊，
嗯，
先放下你比如说杀盗淫妄，这对于，
嗯，
对于这些东西的这个欲望，你想杀人，
对，
是欲望，那肯定是要放下的。
先放下。
对对对，
嗯，
你要抢劫啊，那这个是欲望，你肯定要放。那你不能说这是我天，我的很自然的反应啊，我就这个不可以这样子。对，
嗯，
但有些东西呢，比如说啊，我要去学习啊，我要积极向上，
嗯，
我要努力啊，
嗯，
我要健康，
嗯嗯，
那这些都是欲望。那这些欲望呢，
嗯嗯，
就是。佛经里面讲，比如说，尤其是比如说，我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啊，我想做利他的事，这个也是欲望，但这个欲望是不能放。
对对对，
这个欲望放下了以后呢，那就是你比如说你不想赚钱，那就生意就没办法做了，
对是，
最后也就赚不到钱，就这个道理，
嗯，
你就这个是要可以保留的。
是，
所以佛经里面呢，把这些东西是这样的分开的，
分得很清楚，
分得很清楚的，对，
嗯，
佛经的这个。像居士伦啊，他都研究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啊，然后呢，他们列出了就50多个心所啊，这个善的和不善的，
是
比较重要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观念、念头啊，包括这个人的感受、情绪，
对，
50多种。那50多种里面再分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啊？同样是这个欲望啊，它也可以变成这个正面啊，它也可以变成这个负面。
是。
那这样子分开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心理学它也会接受的，是吧？
对对对对，
应该是接受的。
对，
这客观是
我现在越来越认可，就是佛学的智慧，就是说它有很多的分类啊，还有这个概念呐、还有功用的一些分析啊，其实是值得我们心理学去借鉴的。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这个， 研究这个心灵意识这一块的话，这个我们所有文化里面就佛教是非常深的，
是是是，
非常深的，
对，
因为它的终点就在这儿，
对啊，就在心嘛，就在识嘛，
对
吧？对
对
对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心理学呢，可能不管是哪一种心理学，它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找一些东西，
嗯，
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
对对对
对
对，现在心理学的分派其实没有那么严格了
啊，
对，就是以前因为有精神分析嘛，
嗯，
所以它就容易引起一些不同的观点，它就各立门户。
嗯，
现在因为心理学越来越自然科学化，
嗯，
所以方法也一样，观点也一样，
嗯，
所以实际上这个心理学越来越统一，
啊，
我也不知道是好事是坏事，反正就是说范式越来越一致，
嗯，
基本上就是以前的弗洛伊德的，
嗯，
还有精神分析的，还有行为主义都已经放到一边去了，
嗯，
都不谈了。但是我们做积极心理学嘛，觉得那些还是能够解释一些人的心理现象，
嗯，
对
啊，
嗯，所以您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要把这个刚才说的50多种兽，对吧，
嗯，
要把它你进来去看一看这些，
嗯，对对
对
对,
对，因为这个研究感受其实是心理学最初的缘由，嗯，缘起，
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1879年的时候，那个冯特，
嗯，
那个心理学家，
嗯，
他把心理学作为一个科学，
嗯，
就是从研究感受开始的，
嗯，
他用的是感觉，其实是一回事了，
对，嗯，
触觉啊，听觉啊，嗅觉，
对对对，
这都是人的一些重要感受，
对对 对, 对,
对，
我想这个我们心理学就把这个佛教的这个大乘佛教的阿毗达摩里面的50多个情绪，
嗯，
拿出来好好的分析，嗯，研究
一下，
哎，
对，
好好研究一下。然后呢，因为这个里面呢，它的来龙去脉，它为什么怎么样形成，什么样的环境下形成，最后它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都是讲的非常的清楚，哎，
是。这个也顺便给您汇报一下，就是我出了一本书，叫《生活中的情绪心理学》。
嗯啊，
把佛学的50多个情绪写进去了，
嗯嗯嗯，啊，
因为我们传统心理学是不谈这么多的，
哦，
有一个理论叫做基本情绪，
哦，
几个七个，
嗯嗯，
七个基本情绪，
哦，
12个这个二级三级情绪，
嗯，
加起来不到20个情绪，
嗯，
我觉得太少了，
嗯，
这个西方心理学，
嗯，
传统心理学就是讲这几个情绪，
嗯，
这个喜怒哀乐啊，这悲啊，
嗯，
这些我呢就把50多个都加进去，
太好，
嫉妒啊，贪呐，
啊，
欲
啊,
啊，反正我不管它3721了，也没有什么依据，
啊啊，
但是我觉得我把它叫做生活中的情绪心理学嘛，
对对 对, 对，这个，
对吧，就是我们的感受嘛，
就是就是，
对吧，你跟我讲这个神经机制是什么，那另外回事，
啊，是是是，
你以后再去研究，现在先把这个概念打出去。还有几个问题，也是我自己爱琢磨的一些问题
啊,
啊, 啊, 啊，就是这个跟普通心理学有关系，刚才谈的是我们做积极心理学比较关注的，
嗯，
哦，还有一个问题，
嗯，
灭题里头呢其实提到一个，就是破除对自我的执着，
嗯，
可以达到涅槃，嗯，
对，
就是我有点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高大了呀，
嗯嗯，
涅槃嘛，
嗯，
应该是超越了生死的一种状态，
嗯，
对吧，
嗯，
对，那么自我执着消除以后，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自由的快乐的情绪，
是是是是。
那这个也是涅槃吗？
也是也是也是。
哦，
这个涅槃解脱可以分很多很多不同的解脱。
哦，
你比如说今年啊，就是某一个人很焦虑，
对，
那明年呢通过这个心理学的方法治好了，
嗯，
那明年他就解脱了，涅槃了，嗯。当然不是佛教的这个涅槃，但是呢，它也是其中一部分一个小涅槃。
哦，啊，这么一种说法，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哎，这次我困惑了我好久，我说涅槃的都是，
嗯，
就是羽化成仙的那个感觉。
对对，涅槃这两个字的内容啊，就是我们翻译了我们中文以后呢，它就是超越痛苦，
哦，
就这意思了，
就这意思，
超越了痛苦，
不是超越生死
啊，不是不是，超越了痛苦。然后呢，佛教这样的痛苦呢，那当然他讲的是所有全部的大大小小的痛苦啊。
对对对。
那这个人，比如说今年焦虑，明年就恢复了啊，就好了。那么这他还没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呢，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他超越了痛苦了，所以他也
是涅槃
啊，所以他也是私生地里面的灭啊，
嗯，
这也是这样子，这个可以搞可以低。
哎呦，这个你说这是我们这个外行。经常被这个凤凰涅槃给误导了，
嗯嗯嗯，
因为凤凰涅槃它是烧成灰了，
嗯嗯，
然后再飞出来了，
嗯，
对不对，
啊，
所以说好像就是一个 生死脱，就是从这个死亡废墟中间爬起来，
啊、
再站起来，所以有一个生死轮回的那个意思在里头。所以你看这个佛学的一些用法和日常生活的用法，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歧义的。
是是是是。
关于普通心理学呢，我是有这么三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个佛学的理论里头，那个九十说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就是。眼耳鼻识身意啊，六识，在新增加了这个，应该是未那识还是末那识？
末那识，
末那识，末那识，还有
阿赖耶识
和阿摩罗识，
嗯，
现在就是前面那个末那和这个阿赖耶是比较好理解的，就这个阿摩罗识，它是一种叫做清净识，对吧？它是大乘佛教后期补充的一个佛学本体，那这是个什么？佛心，
这就是佛心，
这是佛心，
对对对，
哦，见性即佛的佛心，是吧？
其实平时就是真正在，不管是在心理学、佛学里面用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层面，
对，
来讲的话，只有八识，
哦，只有八识，
只有八识，六识啊，
对，
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呢就是加摩那跟这个阿赖耶，就八识，那，
对，
但是他们的本体是佛心啊，所以把这个也加进来了。加进来了以后就变成了九十。
对啊对对。
九十。
原来是八十，后来再加了一个九十。
啊对对对。那个因为那个九第九个是他比如说像禅宗讲本来啊这个明心见性啊。
对。
明心见性的人啊他可以看得到这个。啊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是看不见，也我们也没办法跟他接触。啊平时我们也没办法进入这个状态。所以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应用的就这么几个八个
八
识才是对的，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有一部分就是小部分人就认为是九识，但是呢这个是不是主流的。
哦不是主流。
不是主流，主流是八识。
八识八识。对对，我以前就是知道八识，后来我看这个大乘佛教提到有这个最后一识，这一识往往也是我们不是特别容易理解的一个境界。
是是是，这个在平时你比如说心理学呀、佛教的微识里面，这个可以忽略。
忽略的，对对，好好好。那对，因为这个是容易让大家听不懂，或者看不明白，或者说太抽象。
对
对
对
对。然后这个在我们佛学里头有这个四念处，对吧？就是我们也教大家身念处有关呼吸，受念处就是观察情绪，心念处呢就观察自己的意念，现在有一个法念处，这个法念它是事物的本质，这怎么念呢？
啊，
对，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念怎么去理解。对，
法念处就是它这个四念处啊，前三个它每个都有一个他自己的堆经，
对，对应的感官，
哎，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除了这三个以外的那些，全部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在这个法这个当中啊。这地方的法，它不是佛法的法，它不是跟佛法没有什么关系。这法就是翻译成我们现代语言，那就是十物万事万物
啊，万事万物，万事
万
物。
那
万
事万物它怎么个去念呢？就是万事万物是空心。从这个角度去念就对这张桌子，对这束花对它怎么念呢？我看它是空心我觉悟真悟这个是空心
就可以
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万事万物就是空心是这个是这个十念处当中的就是层次比较高的一个。
对呀、
对，
因为我们人，因为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如果你要有一个物质基础的话，我们叫唯物主义嘛。
对对对，
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对对对，
那万物让我们去空，
对，
这就有点高了，对吧？高深，
对
对
对，
就一般人就不知道能不能修行得到啊。
是的，是的，是的。
对，好，对不起，这都是佛学的普遍问题，但是跟我们心理学有关系。那么这个止观双运，我刚才谈到了止修和观修
啊，
止观双运。那有没有高低之分呢？就是
止观
呢、止修和观修。
哦、
止嘛，就是说专注力啊、注意啊、手鼻息啊。观嘛，就是这个无常观嘛，就是洞察力嘛，
对
吧？对
吧？
就是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两个，一个就是这种专注，对吧？一个就是这个洞察。那这样两个 有没有高低之分呢？因为您刚才给我点醒，就是这个四念，这个法念处是比较高，比较这个难念的，就这个双运，这个双运的双修，这个里头有没有难处、
高低之分
难易，或者是难易高低可能
有
啊，
有高低之分啊，这个是有两种，一个是有高低之分，一个是一体没有什么高低的，高低的有两种啊，
对，
那这个。智和观啊，智和观，比如说一盏灯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啊，一盏灯，
对，
这个灯的这个火啊，它是可以动摇，动摇的时候呢，它的光是比较弱的时候，
是是是，
它不动摇的时候呢，这光比较强的时候，比较亮的时候啊，那么这智和观是没有高低之分，是一体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理解的。这个比如说这一盏灯，它的这个火灯火它不动摇啊，如如不动的在燃烧，这样子的时候呢，从这个角度叫做直，这个叫直啊，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它发出来的光是很亮的，这个光的角度讲啊，
对，
那就是这个叫做观，
对对对，
直和观，
直和观，对，
这个它有没有高低，它没有高低的，
没有高低，
这个就是因为它动和不动，就这个动啊，就一体的，那这样子的啊，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直是什么呢，直就是心很平静，
对，
禅定啊，然后呢观啊，就是这个禅宗这样的明心见性，
对对对，
这就有高低了，
有高低了，
有高低了，
哦，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一个是对物体的一个感知，其实是没有高低的。
有些时候是它没有高低的。
没有低的，
哎，
对。但是对这个自己的心性智慧的一种理解是，
对，
有高低的。
对
对
对， 对。比如说，除了真悟以外，除了真悟，除了智慧以外啊，
对。
比如说，你心里面什么都不想，完全的这个清空、放空，
对， 对
啊，就是很平静的这个状态，可以说的是，可以说是知，这个是知，
对，
那这个当中，你比如说去再去悟一个道理啊，比如说无常啊，痛苦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除了平静以外，你还有一点点悟心，所以有一点点高低，
这有高低
啊，这就有高低了，对，
哎呀，这太好了，太好了，
对，
对， 对，因为我们在。正念的练习里头有止修和观修，
对对 对， 对，
就是你说正念的话有止修观修，
对 对， 对，
那我们中国人呢还是比较喜欢止修，为什么？容易入手，对吧？你叫它入定，
对，
冥想，
对，
气沉丹田，
对，
对吧？
对， 对， 对，
手呼吸这些都很好，
这个是，
但是你要说去做观，
对，
有点难，
有点难，
您刚才就说了解释了，对
对对，
这因为不是所有的人看花开花落
啊，
潮涨潮消都有这个禅意，
对，
有些有，对吧？行至水穷处，能够看到云起时，这个是有，但是很多人是没有。
对，
我明白这个。
对，
好，挺好，谢谢您。然后最后就是比较现代化的问题，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啊，脑科学呀，还有现在的这个数字时代的问题，就是，就现在就是长期的禅修者，刚才说了
啊，
他的这个前额叶的灰质增厚 15%， 非常大了，因为。一般来讲人的大脑变化是基本上没有的，就是神经元可以不断变化，但是大脑的这个物质结构一般变得不多，现在就是增厚 15%， 新人体呢缩小 22%， 所以禅修引发的这种神经可塑性变化和这个佛学所说的卷丝成智，是一回事吗？还是说不太一样，或者我们误解了卷丝成智，就是把识变成智，这个是可以这么说吗？就是
这两个之间还是有一些差距，有些差距。比如说，他打坐的时候啊，比如说他还没有这个开悟，转识成智是一定在那个开悟的基础上
啊，就是要开悟了，
啊，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普通人，就是我们心里面有贪。有嗔啊等等这些有啊啊，通过这个修，最后的时候呢，然后把这些贪嗔痴全部都是转化为这个佛的智慧了。
对， 对， 对，
那这个就它纯粹就是属于一个精神的层面上的一个提升，
提升，对，
提升，对对对，那精神层面的提升的这个一个另外一个作用呢，它会跟大脑啊就产生作用了啊。那但是它是不是嗔痴不是痴跟这个。它跟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 这个修炼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心跟这个大脑它经常都有很，这个是密宗里面讲的很清楚啊，
是是是，
可以这么讲，我们的任何我不知道你刚才这个70多个这个经典当中啊，他们提供的这个里面有没有密宗、
嗯、有
一些啊，
有密宗，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贤宗的这个经典啊、
嗯、
包括南传佛教、
嗯、
还有这个南传北传、
嗯、
比如说像我们藏传跟这个汉传这样子的、嗯、这样子的贤宗的经典啊、
嗯、
它从来都不提这个跟我们的心跟大脑的关系
啊，不提的、哦、
大脑在这个时候起什么作用它从来不提的
啊
你把全部翻完了的，一个字找不到，
没有提到，
找不到的，
对对对，
只字不提的，
是的，是，
哎，
好像佛祖不提这个心在何处，
密宗里面有的，
密
宗里面有的、
哦，
哎，密宗里面，然后就是有这个跟大脑跟这个心的这种关系，
嗯，
啊，它是有的，
嗯，
然后密宗里面就可以讲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大作可以改变，
嗯，
这个大脑的就是一些地方啊。然后这个就叫什么？叫七脉明殿的修法
啊，
七脉明殿啊，
七脉
明殿的这个脉、
嗯，
那就是神经了、啊
嗯，
就是大脑的。他也讲了这个大脑里面有，他讲了密宗里面有讲这个，这整个的人体当中呢，可以被开发的或者可以利用的，
嗯、
就是有这个7000、7万、2000种不同的、
哎。
埋啊，
对，
而且大脑里面就是有500种，
500种，
然后他说大脑的这个里面的神经这些埋、
嗯、
啊，它是来帮我们的感官去感知这个世界的，
是、
哎、都在这个大脑里面啊。他贤宗里面他只字不提的，
不提的，
他不提的、
嗯，是，
然后呢？现在不就是这个脑神经不就发现了吗？你刚才提到了，就大脑就在
增厚了，
就在变化了，
变化，线粒体缩小，
哎，对，
这个前额叶增厚，
对，
非常明显，片质体也在扩展，
对。然后呢，他如果有通过这个密宗的这种方法去修的话，那就他就不仅仅是这一点的这个变化啊，他还有在里面可以大开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方面啊，大开了以后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天眼啊，
对，
那这个也就是从这个脉的大开的，
视觉皮层，
哎，对，
心理学叫视觉皮层
啊，
就天眼，其实就是心眼嘛，
啊、
对，
这个大开了以后呢，它确实是我们正常的人看不见的东西，
对，
他就看见了，这个在佛教里面呢就叫做神通啊，
神通
啊，就天眼，对，这些都会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只有在密宗里面才讲、
嗯、
啊，才讲。然后密宗里面讲的是非常清楚了，我们的心的这种明相啊，
嗯、
这种观相，
对，
就可以改变
大脑，
改变大脑。
是是是，
哎，
对
对对，所以呢，这也是完全是符合这个佛教的一些观点。
对，其实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坚持做文化科学的研究，
嗯、
就是把佛学的智慧和现代科学、
嗯。嗯嗯
把它验证，
嗯，
对吧？然后也许还能够启发我们的
对
科学的研究，比如说情绪。
对，
如果你就像信科学的话，
对，
就那个七个基本
情绪。是。
但我现在就是信佛学，或者说我说50几个，
嗯，
因为你确实，你看这个语言上来讲，就有50多个表述，
对，
50多个表述很清晰的，
对。
但是大脑没找着，那只能说明我们科学暂时还不能够找到，
对
吧？就是你刚才说的密宗的这些连接，其实都可以去。用科学方法去一个一个去探索，所以实际上是对科学提供了一些新的假设理论指导。
对
对
对。
现在还有一个叫做社交媒体啊，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加速了我们的身份焦虑。就这个东西，和跟我们佛学的理念是完全相悖的，对吧？我个人觉得啊，佛学主张叫五蕴的无我，
啊，
这种无我观。您觉得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现代社会人类最大的危机之一，就是身份焦虑造成了各种变态的失控的一些行为。
嗯，
包括现在你也知道发生一些社会戾气，对吧？
嗯，对。
我就报复社会。
对。
本来我就是一个受苦人，害我的是我的太太离婚把钱拿走，结果我就去伤害其他人，
是，
对吧？我本来就是一个失业的。
对。
然后我就去杀日本的学生孩子，
对，
这就是一些 身份造成的重大的社会心理问题。
对，
佛学能够有什么建议？
我想这个佛学的无我当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他个人的修心的要求啊，就是比较高
了，
高，所以呢，我们普通老百姓
做不到，
每个人都要达到这个是难啊。
是是是，
我想这个身份焦虑解决的最好的方法啊，佛教里面的最好的方法，我觉得一个就是因果，善恶因果，
善恶因果，
善恶因果，
是是是。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慈悲心。
慈悲，
慈悲惜舍，慈悲惜舍，
对，
哎，慈悲心、慈悲惜舍里面的这个惜啊，欢喜，就是当你看到啊，别人，比如说有权、有地位，有幸福、有财富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心里高兴了，高兴了，替别人高兴，
对对对，
替别人高兴，
替别人高兴，
他高兴了啊，他。拥有这些我就替他很高兴，我自己很开心啊。那么这种心态就完全就可以解决这些很多这个社会的戾气。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来得更快一点。
对，
因为这个呢稍稍啊做一点训练，然后我们普通人啊我们也都可以做得到。
对
啊，所以呢可能是这个是应该是最好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因果关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对这个社会来讲的话，因果关系呢，你比如说我今天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也不能全部错怪什么人，怪某一个人或者社会啊，哎，这个我是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也有一个原因，
对
啊，也有，那么这个原因呢有可能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是是是。
哎，所以这个也就不能完全怪别人，啊，
对。
然后呢，你比如说这种仇富啊，你看到这个富人呢，那有钱的人，他有钱为什么有钱？他有自己的有精英或者原因啊，原因
也有因果，对，
原因是他前世的福报啊，精英那就是他当下的这些一些客观的一些因素啊，那么就是。那你就是因为他有这些原因，他就是有钱啊，我没有这些因缘，所以我没钱啊，所以呢我也不能抽他啊，这个各自的这个因缘不同啊。
是。
然后呢我现在如果是这样子就看不惯别人有钱，我心里不高兴，这样子的话我不就在造业了吗？
是。
那我就以后就更不行了。
对。
啊，所以这个因果观念啊，我觉得是最好了。
是是，我觉得你讲得太好了。以前嘛经常讲要无私啊，要反思啊，就是要做到无我，然后让大家都学习这种我们叫做反对私有制私产思想，自我思想。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同理心的训练，慈悲心的训练。这个对我启发挺大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要讨论这些问题嘛，在学术交流中间。最后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虚拟时代元宇宙，因为现在这个在很多西方国家这个线上的虚拟修行挺普及的，就在韩国的话它大概有5000万人就是在虚拟世界里头修行，就为了跟大师亲近啊，我不能去啊，我太远了，那我在家里头戴上一个眼镜啊，叫 VR， 或者戴上一个头盔，那这个大师就在我跟前了，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头，现在造成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开始出现一种依赖症，就是他要出去的话，他要不戴这个虚拟的这个眼镜和头盔啊，他就害怕，他需要有一个大师陪伴他，造成一种依赖，就是对这个佛学的依赖，而且更可怕的是呢 ,37% 的这个修行的虚拟修行的人呢，他们有逃避症，逃避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出门，
逃避
不见人，他就哎，您说的逃避现实，
还要活在这个世界里，
活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大师一直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头，所以我就有一种担忧，担忧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永远依赖一个大师，而且是一个具象的大师，不像一个精神大师，比如说您说的话，我记住了，您不要在我身边，甚至我都不一定要浮现您的形象，那个智慧呢？就已经以这个语言的方式存在我的海马记忆和行为里头。但是要是这个具象一个大师的形象始终陪伴你，我真担心就是很多人以后就完全就在自己屋里躺着，家里待着， 他正常的生活、工作、恋爱，都没有了。
对，这不对，
这不对吧？
这不对，这肯定不对了。
对对，
这肯定不对。首先，这个可能是他一开始可能是历劫上有点问题吧。我想啊，比如说你适当的就是通过这个维尔的这个眼睛也可以，我们看书籍也一样，反正通过这些方法去学习呀、听课呀，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如果你过度了。孤独了，这个尺度没有把握好，然后就产生了这种依赖性啊，
对，
那就不行了。你比如说我们吃药是必须的，但是呢对药物产生依赖啊，那就是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是，
所以这个是肯定是不对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纠正啊。
咱们中国好像还没有
啊，
就是
没听说过。对
对对对，中国还没有，就是但是在韩国的佛学界，他就吹牛他是这个。信徒最多5000万
啊，
5000万一个虚拟的大师
啊，
他甚至把释迦牟尼佛陀
啊
请出来，我觉得很可怕的，
很可怕，对，
是吧？
这个不正常，我觉得
不正常吧？
不正常，
这个我老觉得佛陀他在我们心中啊，
对，
他不能够变成陪伴你的一个心理咨询师、情感大师、生活中的朋友一样，这个
是是是，
反正我是有敬畏之心的。
这种做法就说不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啊，然后就是控制
邪教
啊，这也说不清楚啊，这也说不清楚，这个
是
就反正总的来说这是不好的现象，
对，
不正常，
不正常现象，
不正常，不正常。
那有一个比这个稍微没那么变态啊，
啊，
但是它可能也要用到电子设备啊，
啊，
虚拟设备啊，
啊，
比如说念佛的时候，我就不用去转经了，
啊，
我就拿着手机在那转。这个有问题没有？因为有
手机转
啊，对啊，他把那个现在这个科技，一帮人搞这个佛学的商业还做得很好的，我都看过，还要我去背书，我都不敢去，对。他就是把那个佛的那个卷经啊，就做成一个手机软件，你在那摸，他就真的转。他说效果跟去自己爬山涉水，真的受苦受难卷经要好得多，就是。他还卖出不少钱
啊，
所以就说，
我觉得，
这个
这个
这都不对的吧？外面写到
转经通啊，转经通里面是有字啊，有字有咒语，但这个手机里面就零和一，零和一，零和一，还有哪有什么字呀？它不就是这个？
它发出一些声音
啊，声音呢？
它诵经，对你转的时候，它有些味儿，声音在那。
声音是不是这个咒语的声音？
是咒语的声音，
咒语的声音啊
啊！对，它不是完全就是。你要说他是坏人吧，也谈不上。这些人都是虔诚的佛学徒，他们想把我的心理学还有他们的科技结合起来，所以这样让人每天都可以转机。我反正我听了以后觉得心惊肉跳的。
啊，对对对对，
他有助语，他不是完全的，他有助语。
对，如果他是要达到一个佛教的这个专精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需要有这个，要不然就是声音是咒语，
对对对，
比如说欧玛尼白美红这样子的咒语的声音，
是是是，对，
然后发出这样子的声音，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他就是要有这个字啊，
对，它是有声音，
字啊，
真的是有声音，
有这个肉眼能看到的这个字啊，
嗯，
或者是更小的也没问题，反正有这个字就可以了啊。那有这个字，
您觉得这是可以尝试的？
这个可以转的话，如果是有这个周易欧玛尼白美哄啊，
对，
这样子的字
有
存在，或者是有这个能发出这样子的声音的话，
是，
那我觉得也应该是可以的。
哎呦，您这太宽容了啊！我就直接讲一个更加比这个还要无害的啊，但是我挺喜欢，但是我又不敢喜欢
啊。
我去泰国，去缅甸
啊，
他们有一些流行歌手
啊，
唱心经
啊，
但唱的是流行歌曲
啊。
就是流行歌曲的心经
啊，这没问题的，
没问题是吧？
挺好的，
对
对，
我是挺好听的，就是
是是，
他就不用那个传统性，他就那个流行，砰砰砰砰，还有说唱
啊，是是是，这个
还是他们这个很神呐，而且他唱的是什么巴利语，他是佛祖的语
啊，
所以他用巴利语
啊，
用流行歌去唱
啊，只要他把这个字的内容不改的话啊，
没改没改，
他这种方式，你什么样的方法，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方法，就用什么样的方法。
哎呦，您这是非常非常开放啊，open， 就是您对这些事情都是抱着
这个佛的，这个就是佛的善巧方法
啊，
佛的善巧方法啊，
是是是，
众生他喜欢什么就用什么样的方法，但这个字的内容不能改
啊，字内容没改，
哎，对对对对，内容不改的话呢，那你有 流行歌曲的方式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方式呀，到底大家怎么喜欢听就用什么样，怎么做。
哎，我觉得这就一下子把我们积极心理学引进去了。
对，
我们积极心理学经常讲，就是只要你喜欢的事情，没有恶意，没有邪意，不伤害他人，
是是是，
就是一种好的方法。
是是是，那肯定的，那是是是。
对对对，好，这个哇，感谢您啊，这个让我们一下子找到了很多方法。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些准备的一些问题吧，我们可能到时候还要跟您继续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深讨。
哎，
我们可能还要整理一下那个咱们对话，然后到时候我们再跟您细谈，然后改一改。我的理想状况就是说，我们俩共写一本书，
好，
然后就谈对话。
好，
我们也不是说
好，
我们开创什么佛学心理学，就是说佛学怎么看，心理学怎么看，这样的话，
对，
我们共同为社会的一些
非常好
和平啊，还有健康啊，幸福啊，做一些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对对对。
然后我自己呢，可能也要写一本这个佛学积极心理学，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理念更加的完善出来。因为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工作。今天算是比较深刻的问题，因为今天说是您都愿意来跟我聊，我觉得
很高兴。是是是是，这个没问题的。
谢谢，
特别好，特别好。我觉得你做的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现在这个时代就是需要这样子的，特别需要。
对
对，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智慧
对
和现代科学心理学结合，
优秀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些东西挖掘，
那对对。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就是通过一种心理学的方法，
是
啊，大家去我们所有普通老百姓，
对，
大家去用，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心理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嘛，
是是是
啊。然后呢，有些时候这个要找一个心理医生，
对，
确实也就是一个费用也很贵，也不低啊，
合格的不多，
哎，对对对。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大家自己去训练，
对。
哎，就免费的，大家自己去。哎，我们做一个这样子的事情。
哎，对对对，我们就是给他们提供一种自我疗愈的，
对对对对，
文化疗愈法。
对，
好，太好了，太好了。你有什么祝福要给我们，给这个我们的心理学的？
我觉得你们这个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好
啊，
太好了。
然后就是有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
是是。
哎，然后呢，可能是这个放在以前的话呢，可能是他们不太需要这样子的。
是
啊，他就要不他就学佛，要不就学道，
对，
那就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普通老百姓的心理问题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突出，
对
吧？
很多，
但是放在今天这个时代啊，
对，
那这个是有特别特别的价值，
对对对，
非常有，一定要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哎，
对，
非常的好，
我
就是
勇敢的做了，
勇敢的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我要做什么的话，全力以赴。
哎呦呦，感谢感谢
啊，全力以赴。
好，
然后就是祝你们啊，也做得越来越好啊，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
哎呦呦，
谢
谢
谢
谢
大家，
好，
非常好，
普度众生，
哎，普度众生，普度众生，
谢谢谢谢，
太好了，太好。